我们收奉经的时候的话，我们也一起把圣经打开。我们今天一同思想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我们可以从第八节一同看到第十节。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第八节，翻开最后一同来念。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人终必归无有，说方言之人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好，我们神的话语就先读到这里。啊，我们知道今天是母亲节啊，我们也是首先先恭祝所有的在座的母亲啊，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首先身体要健壮，我们心灵要强健啊，有平安有喜乐，那我们也能够在神所赐的各样的祝福当中，大家能够好好的能够来享受啊，真的有机会的话啊，我们真的是一个恩典啊，可以有机会跟母亲啊，可以一同在一起，可以一同来成长。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母亲的角色，其实是非常特别的啊。那我相信历史历代以来也很多的文学的作品，也很多的诗歌，也很多的啊话语，其实都提到了母亲的爱啊。那在犹太人的话里头，他们有一句话说，母亲甜美啊，慈爱的声音使家庭像天堂一样啊。那这是犹太人的话。那英国人他也讲过啊，母亲的爱坚韧而永不倦怠，温柔而永不易变，正体现了神的爱。好，所以其实当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领受的母亲的爱的时候，有些时候的话，我相信这世界上啊，其实可能最接近神的爱的话，可能就是母亲的爱啊，这是无条件的。就像刚才 Pastor Steve 讲啊，就是说小孩子你可以做什么事情让你的母亲更爱你吗？大概不会，母亲你怎么样都爱你啊，你做的话不会添，不会就不会增添，也不会减少，就是都是爱你。啊，所以其实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就是我们大家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里头，我们都在寻找爱。我们有爱的能力是因为我们先被爱过。其实在爱的这样的一个传承的过程里头的话，神是希望我们把他从那边领受的这样一个恩典可以一代一代的，就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这样子传递出去。神的爱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他是白白的给我们，像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最需要的阳光、雨露啊，这些的水啊，这些的空气，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白白得来的啊。如果这些事情要收，要让空气你呼吸一口要给你收一下费的话，那是很麻烦哈。所以其实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为我们预备的很多的话，也都是一个白白得来的一个恩典。我们人的话，我们在讲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思想到母亲的爱。那圣经上也是讲到妇人哈，焉能忘记那个吃奶的婴孩。好，那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爱啊。我们每个人我们都要睡觉，对不对？我们都有这个累的这些的时候。但你看，就是说妈妈她在哺乳的时候啊，她在这个养育这个孩子的时候的话啊，她真的会忘记自己的辛劳啊，她会就是说按时按点，就不需要你记得，他会记得。所以其实当我们在思想神的爱的时候，那时候的话啊，有人就是说用母亲的爱来预表啊，就是说这个是神的一个爱。但是有些时候的话，就像我们天然人的话，妈妈我们爱孩子，我们都还有力不能逮的时候，有些时候会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这样一个环境。但圣经上他告诉我们，即使有这样一个环境发生的时候的话，我们的神他总还记得我们啊，几乎有忘记的，神却不忘记我们。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我们之所以我们能够生活，我们有气息，有动作，有存留，是因为神有一个不离不弃的爱，有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爱，或者说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爱，他的眼目都一直长远的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宝贝的啊，这样一个恩典。那神也希望我们把这个恩典可以从我们生命当中可以不断的可以涌流出去。所以如何能够让这样一个真神的爱，又真爱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持续的涌流啊？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母亲节这段时间的话，我们来思想这个爱的主题啊。我们也希望的话，爱不单单是我们领受，不单让我们成为一个被爱的人，那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爱人的人，让神的恩典，让神的爱借着我们，让这爱别人的话可以从我们生命当中可以继续流通出去啊。那如何让爱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涌流啊？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一同来思想。 第一个方面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是需要让爱在我们生命当中永留，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人生最基本的需要是爱。你要知道我们周围每个人都需要爱，所以当你知道别人需要爱的时候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的话，我们能够就是说用这个爱我们能够去鼓励别人，明白爱能够使人得到满足啊，我觉得这个是神在今天他需要跟我们说的啊，常常说的一个话。人生最基本的需要就是这个爱。那人的话却常常处在一个缺乏爱的一个环境里头啊，我们人呢常常觉得的话没有人爱我，或者说我们觉得被爱的不够啊，所以其实好像这个世代的人的话，我常常讲的好像患了一种啊，就是说一个很特别的病的话，叫做什么？叫做被爱缺乏症。啊，我们都渴望爱哈，但是我们老是觉得就是这个爱不够。那这个爱的话，我们怎么样哈？其实那我们这个环境，我们需要教会一个环境的话，这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环境。啊，那其实是需要不单单是啊，需要有人来爱我们，也更重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爱人的一个人。啊，所以你需要知道，就是说，不是说好像天生的话，好像就某一些人好像很强壮啊，他都可以一直给爱啊，就像妈妈的话，他可以一直给，一直给，一直给。但其实到某一个地步的话，他也需要人家来爱他，对不对？啊，跟主耶稣说，我需要爱。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爱，对不对？所以你只要明白别人需要爱的时候，你才不会以为的话，予取予求嘛。你说反正你很强健，所以你可以一直给我爱，我不需要关心你。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需要彼此一同的来知道，我们都活在一个需要爱的一个环境里头。好，然后心理辅导的一个专家的话，哈，这个吴奇斯恩教授的话，他写了一本。那个书叫做《自爱部》啊，在它里头的话，它讲到的话，所有一些成瘾的啊，容易上瘾的那些的行为，其实背后的话，他们做了一些的调查哈，他们说这些成瘾的行为的背后的话，都有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些人的生命当中，他们都缺乏爱，因为没有爱，所以他们想用其他的这些的事物来填满。啊，想用其他的这些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无论你的事业也好，无论你的这个其他的东西，那到一个走一个极端的话，他可能就是说或烟瘾啊，或者说那些毒瘾啊，或者说甚至的话，就是说在性的方面的话，就会出现一些的问题。那有一些人稍微好一点，但有些人的话会用工作啊，你有没有看见很多有些工作狂啊，用工作能够来那想要满足里头，就是说心灵里头的，就是说那样的一个渴慕。那另外一个临床心理学家 Robert 那个 Firestone 的话，他讲到人在情感上的不能够满足，会对就是说周围的一些比较特定的一些的经验或者说一些的物品，他会到一个着迷的一个角度然后所以他会借着这些事情，他来自我的一个安慰。他用把这些情感所谓寄托在这些的人事物上面的时候的话，他想摆脱就是对周围痛苦的，就是说那样子一个就是说承担能力，他想借着这些事情来避免就遭遇生命当中一些的痛苦。但是他说的一句话的话，无论你用什么事情，你想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到最后的话都可能都只是一种错觉而已。好，所以其实在生命当中的话，人生都渴望爱，但成长的过程里头的话，我们却常常得不到爱。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有可能我们会对周围的人或者对这个世界，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一些的认知或者错误的一些的经历用这样的一个认知经历所产生的，就是说这样一个思维的一个方式的话，我们很自然就把自己跟这个外界，我们设立一道防卫就设立一个防火墙不希望外界过多的进入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以致对自己的生活产生那个影响。我们还是想自己在控制，我们还是想自己在抓到这些的满足。所以人如果我们都长期活在一个受伤的一个环境里头的话，你会发现的话，我们人对外在的人事物，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冷漠的或者一个冷酷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也常常会借着批评别人，指责别人，我们来给自己有一个正当的一个防卫，给自己的就所谓的一些的行为做一些正当的一些的假设。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人生当中会常常遇到人际关系这些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人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缺乏爱的一个结果。人心里头我们需要有爱，我们才懂得爱人，大家同意吗？如果我们心中没爱的话，我们大概很难学习我们去爱我们周围的人。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其实神给我们啊，就是说长存的有这三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啊，这十三章他们讲到，我们有信，我们有望，我们有爱。但是你在你的生命当中的话，我们怎么样可以坚忍而有盼望？你可以坚定而有信心。其实在我们人生的这样的一个需要里头，你要有信心有盼望。好，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心里头需要有爱啊，因为他圣经上说如今长存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但其中最大的还是这个爱。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的话，我们要发现无论我们努力到哪一个地步，其实我们心里头都是对爱的一个渴求。我们需要在这个环境里头我们有一个爱啊，我们能够在这当中，我们每天可以过一个，就是说平平常的啊，就是说健健康康的这样一个生活。如果啊，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有的经历里头的话没有爱的话，那我们所有努力、你的信心、你的盼望所要达到这个结果的话，对我们的生命来说仍然没有那个终极的那个意义。没有爱，我发现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寸步难行。没有爱真的是寸步难行。我们跟主耶稣说，没有爱就寸步难行。好，但是有了爱呢，我们就能够飞越艰难。阿们，我们可以飞越艰难的话，我们可以展翅上腾。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我们要明白，其实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活在一个需要爱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我们不单单希望别人来满足我们心里头这个爱的需求，我们也要主动的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满足对方那个爱需求的这样一个媒介。弟兄姐妹，不要轻易的放弃。我知道其实爱人真的不容易啊，爱人真的是不容易，在各样的环境里头，其实最难的也就是这个爱。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很难的就是我们要相爱。但是在爱人的这个过程里头的话，往往我们的家庭，我们往往我们周围最亲近的人，也是在这个爱的关系里头有可能是受伤最多的。但在这个环境里头，你需要不需要再有盼望？你需要不需要再有信心？你可以继续再往前走。其实在教会的历史当中的话，有很多类似的这些的故事。那今天的话，我们也讲到妈妈啊，母亲的爱。其实母亲的话，当我们能够在面对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的话，有些时候的话，我们也会觉得恨铁不成钢，对不对？我们有些时候的话，我们会觉得孩子怎么会是这样子？但无论孩子再怎么样的话，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爱永远能够改变。阿们。最终能够改变人的，其实就是我们心里头最深的这个爱。大家还记得，就是说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奥古斯丁啊。奥古斯丁的时候，其实在他年轻的时候的话，他是非常悖逆，他是非常的就是说不听话的啊，然后他也是非常自我的，他又是非常的固执的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家中有孩子很固执的话，哈哈，你真的要学学奥古斯丁的妈妈。奥古斯丁的妈妈的话，其实从他33岁之前的话，几乎每天都是以泪洗面，几乎每天都活在这个担惊受怕当中。因为他这个孩子又聪明又能干，但是就是不敬畏神，就是靠自己。所以他其实很年轻的时候，奥古斯丁的话是，比如说他那个放荡，其实在北非哈，就是说那个迦太基那边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啊，他是一个花花公子啊，他又是非常聪明啊，他读什么东西都很厉害的，他思想又非常的就是说那个挑药非常的前卫啊，这些东西。但是就是说他在个人的就是生活上面的话，他就像那个嬉皮士一样啊，大家知道嬉皮士吗？啊，嬉皮士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就是对这个世界就采取一种啊，就是消极的，就是怨世的，或者说这种就是说这个他不会觉得的话这个世界有什么盼望的。所以他就是觉得就是在这二元论的影响下面的话，他就放纵自己的身体，他不会觉得反正就是今生的话反正完了就完了，反正他就及时行乐的这一态。所以就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话，你知道他的妈妈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啊，就是基督徒。在这生活当中的话，敬虔的妇人居然会有这样一个放荡的孩子。所以有些时候的话啊，就孩子的话怎么样的话不一定跟我们父母亲有一定的关系啊，有些时候就是说好像神就好像有这样一个预备。但这个时候的话，如果神让我们遇到了这样的孩子的话，我们怎么办？弟兄姐妹们，你放弃吗？你坚持了一年，你坚持了十年，你坚持20年，你会放弃吗？今天弟兄姐妹，所以这里的话就在讲到的话，真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但其实最大的还是什么？还是爱。因为你的信心你的盼望 终究有一天的话，也许这个时间过去了，或者说这天地过去的时候，你的信心、你的盼望，你就没有存在那个意义。但是这个爱的话，却是可以让你的信心和盼望可以一直存留到那个永远。所以那个奥古斯丁的妈妈，她非常的知道，其实永恒里面的话，这个爱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她每天的话，其实她虽然是以泪洗面的话，她还是在祷告当中，把这样子一个让她伤心的孩子，就用祷告继续交托在神的这个手中。一直到32岁的时候的话，奥古斯丁他信了神。就在这信神被神这个话语转变的那一刹那的时候的话，神真的让奥古斯丁的妈妈看到了那个做工的果效。那这样一个做工的果效的话，其实是在爱里头所结出来的一个丰富的果子。爱是很久的忍耐。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话，真的当我们知道我们周围人有需要爱，我们也其实也都知道，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我们觉得不能够再继续爱下去呢？我还是觉得我们心里头我们缺乏跟这个爱的源头相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中间。所以每天的祷告的话，其实我相信这是神在恩典当中的话，让我们再次重新有力量可以再次去爱，也再次有力量我们去迎接别人那个爱的这样一个期待。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在爱人的这样一个旅程当中的话，当神说爱是永不止息的时候的话，我希望的话，这个爱不单单只是从神开始，这爱也不单单是从周围别人来开始。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对我们的爱是一个永不止息的爱，但我们今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祷告，这个永不止息的爱从我的生命当中可以流得出去。我们既然知道爱是人生最基本的这个需要，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成为解决这个需要其中的一部分。阿们。神要使用我们成为那个爱的答案，神要使用我们，那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爱满足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媒介。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这一生有爱，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爱神，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以致我们真的是生命当中可以继续的爱。这是第一个方面，你要知道我们周围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爱的需要里面。这第二个方面的话，其实当我们要爱人的时候的话，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爱真爱的话是需要什么？付上这个代价的。换句话说，说付出真爱的话是无条件的，不管对方是怎么样的话，条件是在我们这一边。阿们。不是对方做了什么那我们可以爱他，真的，我们要付出这个爱的话是无条件，我们要给出去的。所以其实在恩典当中的话，我们要常常思想我们怎么样去爱对方。我们爱对方的话是因为对方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或者对方这样这样这样之后的话我们才爱他吗？我想我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都在这样一个对话当中，对不对？我们的夫妻，我们的对话，我们亲子关系的对话都是这样。好，你做了这个这个，好，那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们其实都在这样一个交换的一个条件里头。但是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神的话希望我们来学习一个爱的话，真爱其实是无条件的，就像母爱一样，很多时候也是无条件的，它就是一个给。我们要需要成为一个给的人。好，当我们要真正成为一个给的人的时候，所以我们就需要起来要学习神。所以以弗所书的5章1-2节，他那边讲到，所以我们应当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和献祭献与神。基督为我们舍己，其实这是一个无条件的一个爱。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只有这个无条件的爱才能带来那个突破的那个能力，才能带来解决问题的那个能力。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爱的话是有条件的话，对不起，我再说我们能够走的道路真的有，我们的解决的问题的那个范围真的有限。唯有这个无条件的爱能够带领我们经历那一个又一个的突破，包括我们的夫妻的关系，也包括我们跟上一代跟下一代的关系，也包括我们其实在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跟无论你进到你的那个职场啊，或者说你在社区里头的话，其实最重要的话，如果我们哪一天的话我们的爱可以不计代价的时候，这一定会带来那个爆炸性的这个影响，因为这是世代所没有的。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为什么耶稣的话他让我们有家庭，一定要在家庭当中我们来学习爱。 耶稣为什么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生活？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来学习怎么爱的。耶稣为什么让我们一定要常常要好好的去治理这地，要管理这地，要工作？其实也是在人际的这些互动当中，我们来学习爱。啊，其实这个夫妻关系里头的话，哈，你说夫妻关系里头的爱，如果哪一天的话，两个夫妻两个在讲条件的话，啊，我相信他们的日子一定过得不是那么容易。哈，那讲条件的话，就是说你改变了，我就会好好的爱你，我就好好的顺服你。那弟兄姐妹们，其实我在说，如果有这样一个条件，我们想改变对方的时候的话，在生命当中，往往我们注定是要失望的。阿们，大家明白？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如果我们一直想改变对方的话，我们人际关系里头，我们注定常常是要失望的。啊，其实如果说我们的爱是以条件在这当中的话，你要改变，你要怎么样这样子的话，啊，那我们这个关系的话，其实走不到哪里。那或者说我们这个问题重重的这个关系里头的话，你要解决的话其实是很难的。啊，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你要看到其实神的话让我们学习这个无条件的爱的时候，最重要的话就是说改变是从我们生命当中开始。我还记得2013年2月的话，美国的话有一个杂志或者有一个机构的话，它评选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话存在最长的这样一个婚姻。啊，那个2013年的时候的话，是有个 John and 那个 Anne 哈，就是说 John and Anne 的话啊，他是在美国哈，就是说啊，这个夫妻的话，他们已经啊结婚81年啊，81年，他们两个人加起来的岁数212岁哈，啊，就还很长很长寿，而且他们又走得长哈，所以这个机构的话，他们就是每年就找出这样的一些的夫妻来哈，然后就给他们颁奖。然后同时去他的生命当中去采访他们哈，你们为什么啊？就是说能够夫妻这个关系能够走得这么长啊？那2013年的这个得奖的这对夫妻的话啊，他们生命当中他总结的一句话：夫妻两个能够走得这么长的话啊，其实只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不要记仇，不要记仇，不要记仇。你要容易去原谅对方啊，就不要记仇，容易原谅对方，就这么简单。”弟兄姐妹，就这么一句话，他们走了81年。但其实我后来仔细去想想，其实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痛苦不就因为我们记仇吗？对不对？不是我们就记得那个大家都抠的这个对方，我们就是这一点上我们过不去，我们觉得他得罪了我，这个东西很厉害，对不对？其实弟兄姐妹，真爱的话，说无条件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能够放下所谓的这些的仇恨。爱跟恨其实就是一念之间，就是一念之间，对不对？同样的人，同样的事情，你可以爱的就是死去活来，你同样可以恨的咬牙切齿。同样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其实就在乎我们的一念之间，就看你要不要记，你记得是他的好呢，还是记得他的不好？好，所以过程里头的话，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爱人遮掩那一切的过犯，恨人挑起什么一切的争端。啊，我觉得这对夫妻的话啊，其实他们生活的当中很朴实的这些话啊，他把这个精髓把它讲出来，就不要记仇，爱就是不要记仇，跟主说爱就不要记仇，哎，这不容易吧？啊，这个东西我们好好的，我们来操练一下，特别是在母亲节的时候的话，我也知道的话，其实有些时候的话，妈妈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哎呀，真的是有些时候的话，我妈妈坐在这里，我也不怕她想。啊，有些时候的爱的话会让你窒息的，啊，很爱很爱，让你做很多的事情。但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还是觉得爱的话，其实虽然很多哈，你觉得不方便的地方，但是要记得好的地方。阿们，就不记仇，那这就是你就可以接过去了。啊，昨天晚上我们其实，在小组里头分享里头的话，那军情的小组也有很多很好的分享。啊，这种就是真的就不要记仇啊，就过去就过去了啊，就是真的过去就过，跟主说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哎，真的还是要往前走，要记得好的地方。阿们。所以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里头，其实最重要的话就讲到真爱其实是无条件的。你千万不要说，哎，你要改变，你改变之后我才会爱你。真的，这些年当中的话，当我们能够在处理这些人际的关系里头，我们真的再次发现，要改变一个人真的何其的难啊！你要靠你的威胁、利诱啊这些东西，你要让他改变的话，几乎是不可能。阿们。所以其实最重要的话，我们要早早的认识这一点， 如果是我们真的对方的生命当中需要改变的话，我们就在祷告当中。就像奥古斯丁的话，对不对？他的妈妈的话，就在祷告的里面的话，哎，真的好好的，就是为他所爱的人一直起来来祷告啊，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的话，我们可以再次经历到这个真爱。好，其实亲子，我才觉得特别是亲子啊，为什么在教会里头的话，我们要这么注重，就是说儿童的事工、青少年的这些事工？我在说教会的儿童事工跟青少年的事工，绝对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我们常常觉得哦，有这儿童牧师，有青少年牧师来了啊，我们就是大概讲，或者说有这些儿童主日学老师他去教就好。弟兄姐妹们，其实你仔细去想想，我们仔细再去想想，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话，我们一个礼拜我们在教会里头的话，对不对？孩子的话最多就是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已经了不得了。所以在这时候的话，教会其实我们的一个角色的话是一个帮助者的角色。最重要的话，孩子花了大部分的时间的话，其实最多的是跟家人的这些的同在。弟兄姐妹，所以亲子里头的话，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母亲的影响、父亲的影响对一个孩子生命当中成长那个角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就是在这个亲子互动的关系里头的话，我们千万的话求神提醒我们，真爱是没有条件的。因为我知道很多时候的话啊，我们中国人，我们其实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有很多啊我们自己的期待啊，我们要他啊学习要学得好啊，琴要弹得好啊，体育要好啊，啥都要好啊。所以我们常常就是不知不觉的当中的话，我们可以跟孩子的话有这样一个观念的话啊，你做的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就是好孩子，我就更多的爱你一下啊。还你可能没有这么说出来，但是可能在孩子在我们做的这些的做法上面，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上面，他忍不住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的体会。啊，所以在亲子的关系当中，怎么样让这个真爱可以永留，让我们的信心可以一代一代我们可以传递下去。其实我们是有一些的做法上面，我们是可以常常彼此一同来提醒的。我们怎么样好好的爱我们的孩子？第一个的话，你要常常的说我们爱他。其实孩子，我在说我们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互相提醒，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爱，对不对？孩子也不例外，对不对？我们常常说我都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对不对？为了你好，所以他回来就说：“爸，你不爱我；妈，你不爱我，对不对？你虽然为我好，但我知道你不爱我。你说我明明为你好，我怎么会不爱你呢？对不对？但是他就是觉得你不爱他，为什么？因为你常常告诉他的就是这里不行，那里不行，对不对？对不对？啊，就是他已经做得很好了，你还常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话，所以他缺乏鼓励的这个环境里头的话，可能他会常常的，哎，常常会觉得你不爱他。并且这不是我们这边在讲的，其实这是有些调查的话。”他们的就是一个结论的话啊，他们那个就是说有一个调查的话，其实是大概美国人哈，就是美加，就是北美的这样一个环境里头，50%以上青少年，当他长到青少年的时候的话，他们都回来想问，就是说爸爸妈妈一个问题：爸妈，你还爱我吗？那我们父母亲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很 offended， 对吧？我们觉得被冒犯，对不对？我养你这么大，我不爱你，我干嘛？我撑着啊，对不对？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非常的爱孩子，但孩子可能成长到某一个地步，他们常常要回来问我们的话是什么？我们还爱他吗？哎，我为什么？我就看到这个的调查的时候，我也常常的话，我觉得于心有戚戚焉哈，也很大的认同了。哎，因为我们的那个 Joseph 的话很乖哈，那嘴巴很甜哈。我发现最近这一两年的话 ，Joseph 长大了哈，长大了，所以他有意无意的就在我们面前，在我跟师母面前就晃一晃哈。然后他就是问这个问题：爸，我可爱吗？我说你当然很可爱啦，爸，你爱我吗？我们当然很爱你啦，对不对？我们就常常就是。后来我就真的发现的话，哎，是不是我真的少讲啊？我们常常跟 Annie 说我们很爱 Annie， 是不是？啊，常常是不是少跟 Joseph 讲说我们爱 Joseph？ 啊，所以我真的是在生活的当中呢，你要发现一件事情的话，哈，这个每个人生命当中，他都有一个渴望是被肯定、被爱，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做父母的话，其实不单单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为他们提供各样的物质上的这些的资源。好，帮他安排各样的这些的活动，其实正重要的话，他心理的建设，他心理的成长的这一方面的话，我们其实要求神帮助我们，要敏感。哎，所以就是说我当然最近常常听，就是一两年前开始听到教授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所以我也有意无意的，我常常就告诉 Joseph， 爸爸很爱你啊。当然这个不是 就是不是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一样啊，这个真的是你要看着他的眼睛，你要告诉他你真的爱他，然后你还常常要怎么要来抱抱他，要来拍拍他。真的弟兄姐妹，其实这个肢体的这个接触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哎，这也是我们跟孩子互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你多少时候已经没有抱过你的孩子了？你多少时候的话，你们没有拍拍鼓励鼓励你的孩子？其实这个时候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们，其实在这个跟孩子这个互动里头的话，当我们跟这个孩子的话，我们其实在肢体上面有一些亲密的，就是说这些的接触的，会帮助他们心里头的，就是说那种安全感，它会增加，会增加。弟兄姐妹，哎，这个是心理学他们统计出来的。他们说北美的话啊，为什么就是说有这么多的孩子？啊，就女孩子她会未婚先孕，啊，她会就是说，或者说青少年长大，她想到十八岁以上，她就想离家出走，啊，其实，在他们的统计的里面的话，就是说这些人为什么会走向这样的一个极端？其实他们跟父母亲这个互动当中的话，他们其实从就是说从小一开始或者到生命成长某个阶段的时候的话，他们发现父母亲跟他的就是说这些的互动明显的减少或者几乎等于零。所以当父母亲我们不能够提供他这方面安全感的建设的时候的话，他们长到某个地步的时候的话，他们会在外面，他们寻求肯定，他们寻求这种爱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感觉。弟兄姐妹们，这个是我们父母亲我们需要负上去的这个责任，不单单只是说我们要当他们什么，就是那个德智体啊各个方面啊，就是说我们希望他可以健康的成长，其实最重要他心理的就是这种健康。我觉得求神恩待我们，我们一定要花上足够的这个时间跟他有机会有这样一个互动啊。所以每天就是放学回家的话，不单单问他的功课啊，所以有机会的话可以在跟他就是说交谈的几分钟里面的话，你要让他感受到其实你是很 care 的。弟兄姐妹，有一阵子的话，就是我因为我常常接就是说他们那个上学跟放学，我们其实基本上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对话的话，我们常常就说 how's going 啊，就是说你今天怎么样？我们孩子的话就是一句话，刚刚才就是一句话 good 就好啊，好就完了，就没有下文了，你知道？如果你不问下去的话，你大概也不会再问什么东西的。但是我真的很珍惜，就是说在这个路上这十几分钟的时间啊，我有意无意去用各个方式的这个问题的话，我希望跟他们有多一点的，就是这样一个互动。希望有一天，就是说希望的话，他们心中有一些的结的话，就在互动当中呢，才帮他就解出来了。啊 ，Annie 其实也是一样，对不对 ？Annie 的话啊，就我也常常就是说跟他，我们也在聊朋友的事情，聊其他的这些事情。我真的是希望我们在生命成的过程当中，不单单是他的父母亲，不单单是提供他生活当中所有需要的这样一个提供者，更重要在生活成长的过程里头，要慢慢的成为他的朋友。要跟他有机会互动，他有什么话就来跟我说就好，跟妈妈说就好了。哎，这个能够解决哎他成长中呢很多这个陷阱的问题。哈哈，如果他哪一天的话不能够跟你来交心，不能跟你沟通的时候的话，他就容易就走到外面，他就找外面的解决。那个时候的话，其实有些时候就是会比较稍微晚一点。好，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我们一方面的话，我们要常常告诉孩子要爱他；另一方面的话，我们要肢体的这样一个亲密的那种接触上面，你让他知道这个帮顶其实是在的。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彼此啊，就在支持，我们在支持他的。那第三个方面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跟孩子的这个互动是什么呢？其实你要常常为他来祝福，千万不要放弃为你孩子祝福的机会。你一定要求神为你的孩子来开路。我们刚才讲到奥古斯丁的母亲的例子，那还有另外一个例子的话，其实这个过程里头，北美有很多类似的这些的经验。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先天性脑瘫的一个患者。啊，那 Lester 这个人，啊，在这个他是一个弃婴啊，因为孩子一生下来的时候已经发现了有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他就那他自己的父母亲就把他给那个抛弃了，啊，但是就是有一对的夫妻就把他领养，啊，这个妈妈就叫 May， 啊，就是说这个 May 这个人呢，啊，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就是一个姐妹。当他用爱心领养了这个孩子之后的话，他不单单只是说在这个生活上面哈，啊，来照顾他。其实他花了很多的心思的话，就在这个小孩子的上面。因为先天性的脑瘫的话，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表情的，也没什么动作的，就是基本上他的手就是这样子的，就没办法动的。 但他每天的话，他就是说在帮孩子就喂这些的汤药的时候，也帮孩子按摩啊这些东西的。他有一就是他就是常常就是为这个孩子起来来祝福。所以有一天的话，当他六岁左右的时候的话，就在他这个不断的这样一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忽然间有一天的话，他发现这个先天性脑瘫的这个孩子，这个手开始有点动了，开始有点这个感觉了。哇，所以他的欣喜的就更多的这些祷告。结果的话，就在未来就是这一两年当中的话，这个问题就得到了改善。他不单单是开始有些的表情啊，那个手开始可以动，他也可以简单的用 walker 就撑起来，他就可以开始就往前。就这个在以前就是这些病例当中几乎是很难可以想象的。但其实就是在这个祷告当中的话，神真的让他看到了这个神迹，在爱里头是可以创造这个神迹的。所以这接下来的话，他就更加的什么不放弃祷告，就一直为这个孩子来祝福。所以有一天开始的话，就在开始走动之后的这大概七岁八岁左右的话，他就开始就祷告为这个孩子来祝福。他说：“神啊，求神你祝福给他有一项的特长，就有一项的，就是说他自己就是说可以有成就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他就一直为着这件事情就一直祷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就有一个感动的话，就为了这个孩子的话，他们买了一架的钢琴。你说这个先天性脑瘫的孩子可以弹琴吗？没有人可以想。但是他就是有一个感动，他就是希望为这个孩子，就是为这个孩子的缘故，他就买了一架的钢琴，就放在他们的客厅里头。那所以他就在祷告，一直为他祝福，而且他就开始就是跟这个孩子就这样子为他或者服侍他的过程当中啊，就开始放就是各样的这些古典的这些的音乐啊，各样的这些的乐曲啊，就在他周围的放。所以到他的12岁的时候的话。有一天晚上的话，他忽然间听到就是说有一些的就是说声音啊，就是出来。刚刚开始他以为的话，是不是楼下的话就是说那个客厅里头是不是那个唱片机或者东西没有关还是怎么样啊？所以他就是又走下来，他想去把它关。他发现在钢琴房的那个里面的话，灯光啊声音是从那边出来的。所以他去一看的时候，就发现其实这个孩子坐在那边啊，就把一个柴可夫斯基的那个第一什么那个乐曲，就开始弹起来了。从那一天开始的话，他以前所放过的这些的歌曲这些的东西，这个孩子的话无师自通，就这样弹出来了。啊，然后到最后的话，他可以就是说在北美，就是说他有一些的公映、公开的演出啊这些东西。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神迹来的。所以很多人都在问这个妹 ，How is possible？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有这样的一些神迹可以发生。但其实妹的话，她告诉这些的啊，就是这些记者的话，她说也没有别的秘诀，其实她就是相信这是神的爱，爱能够做一切那不可能做的事情。其实求神恩待我们，真的弟兄姐妹们，我还是觉得当我们的生活里面的话，我们肯定有各种各样都有问题，对不对？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身体，我们各样的人际的关系都在一个挑战当中。但是最终能够让我们一直往前，能够胜过所有这些艰难的，就是我们心里头你一定要有神的爱。从神的爱的里面，我们开始来做这个解决问题的工作，好不好？好。所以过程里头我们跟孩子，我在讲就是说，其实这些事就是说，我不懂孩子哈，其实曾经有让你多失望过，或者让你有多骄傲过，或者让你有什么样，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还是发现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的问题，我们有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些地方。真的，我们其实还是很多的地方我们忽略掉了。弟兄姐妹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微圈，每个人都有短信，对不对？你现在你的微圈，你的就是说这些微信，你的短信你是用在哪个地方？有没有用在孩子的身上？你孩子每个人都有手机嘛，对不对？还是你孩子都不大喜欢收到你的那个 message， 啊，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要重建啊。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刚才说，我跟 Annie 哈，我和师母啊，我们所有的 account 我们都是共用的，所以他那个上面的话，他写什么的话，我们都看得到，我们写的他也都看得到，啊，这个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对不对？不需要有什么好隐藏的，夫妻之间不需要隐藏，亲子之间的话也不需要隐藏，阿门。所以我常常的话哈，就是说在他可以就是说有 有这样子，我知道他的一些作息的时间嘛，就比如他上课的课间啊，或者东西，他可以看短信或者这些时候的话，有些时候的话，常常也发一两个短信去啊，爸爸爱他 啊，然后有些事情，你要常常用各样的机会来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其实非常的在意他，我们非常的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非常的爱他，用各样的方式，其实就是说爱的话，其实就是你有心的话，你就可以做得到，是不是？就像那个妹一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有心，你在爱的这样一个涌流里面，你就是有这个有心，你把这个不能够成的事情，人是看上去不能够成就的事情，要学习在祷告当中，我们把它交给神，让神来跟我们来说，让神来帮助我们可以来开路。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不单单我们的夫妻的关系，我们的亲子关系，其实更重要，我们周围人际的关系，你跟职场里面，我们跟同事的关系，老板的关系，我还是觉得我们需要在爱里头，我们需要经历一些的突破。那怎么样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爱我们周围的人？这个邻舍到底是谁？谁是那些人的邻舍？或者说我们问谁是我的邻舍？对，耶稣说，如果我们问谁是我的邻舍的话，那个问题是问错了，对不对？所以其实耶稣要让我们看到是谁是那些有问题人的那个邻舍。那就是说，那我们回到这第一点，每个人都有这个爱的这个需要，你在爱里头你能够满足他的时候的话，我们就能够成为他的帮助，我们可以成为他的朋友。好，所以我们如何爱周围的人，圣经里头也给我们有一些的教导。那第一个的话，当然就是说爱最重要就是要遮掩别人的这些的过犯。那弟兄姐妹，你绝对不要误解牧师的意思，牧师不是让你做那个糊涂虫啊，不是让你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当然让好人啊这些东西。但爱里头的话，遮掩别人过犯的时候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你不要见猎心喜，我们不要见猎心喜，就看到别人过犯的时候的话，我们好像抓到一个东西，我们要庆祝一下东西，那这个心态就是神所不喜悦的。好，当看到别人过犯的时候的话，爱人遮掩那一切的过犯，意思我们能够在别人的过犯的时候的话，我们好起来为他来祷告。我们要问的一件事情的话是说，在别人的过犯的过程里，这个这一点里面，这个环境里头，我能够做什么？今天弟兄姐妹们，最重要是在别人跌倒软弱的时候的话，我能够做什么？这叫爱能够遮掩那一切的过犯。那第二个很实在的，就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的话，你一定要伸出这个援助的手，你要去帮助他们。我们看到邻舍的困难了吗？或者只是说我们还在看到自己的困难，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都自顾不暇了，我们怎么能够就是说我们去帮助我们周围的人？弟兄姐妹们，爱能够遮掩一些过犯，也体现在就是说当他们在这个过犯发生的时候的话，我们要问神说，神啊，我们能够做什么？那第三个，我们可以跟邻舍，我们可以跟周围的人搞好关系，你真的要学习一件事情，你要把握这个祝福的这个力量。今天弟兄，你要好好善用这个祝福的力量。神的话他说，我们只要祝福，我们不要咒诅。今天弟兄姐妹们，随着周围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最亲爱的人的话，都需要我们的祝福，都需要我们的鼓励。如果我们用话我们把它定死之后的话，哎，他就真的就没有前途了，对不对？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的话，我们周围的人也是一样，不要看死对方，要在神的恩典当中，你要正面的，你要起来去祝福他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求神恩待我们，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中国人哈，或者说我们就是说人啊，我不要规定中国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啊。我们中或者说人的话，我们一个比较擅长的，或者说一个比较就是说容易的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常常在做的话，就是像以前的话哈，就是说那个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不是有一个苏秦嘛哈，有个那个张仪嘛哈，那个苏秦跟张仪的话，这个一个是用合纵，一个用连横嘛，这个东西啊，所以他在帮助这些东西的话，其实秦国他用的一个策略的话，就是要远交近攻，对不对？其实我思想这个历史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们人生的话，我们常常也都活在这样一个状态，我们也每个人都是远交近攻，对不对？好，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外面的人哈，周围的其他的人，我们其实都处理得相当的好，但是越离我们近的人呢，可能呢，我们这个征战啊，或者这些东西，其实越厉害，所以这就叫远交近攻。啊，这我们活在人生的痛苦当中，其实都是 就近的这些发生的，别人都伤不了我们，对不对？但是就是在最近的人的一两句话呀，人家进攻的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就跌倒，我们就觉得我们真的是处在一个爱的缺乏的一个状态里头。怎么样可以解决呢？今天弟兄姐妹，怎么样可以解决？我在说神给我们的智慧的话，就是你一定要正面的，你要去祝福他们，阿们，真的要正面的起来来祝福，祝福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在恩典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些的突破。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话，我们都在寻找我们的朋友，但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呢？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你今天坐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想想，在我们人生的这几十年的当中的话，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今天可能你一下子想不到谁，可能你也觉得的话，这真正的朋友其实是真的很难。我发现这不单单是我们要想的，其实这个世代的人啊，其实或者说历世历代的人，其实每一个人都在思想，谁是我真正的那个朋友。有一次的话，那个伦敦时报的话，伦敦时报的话，他们也发了一个，就是说有奖的一个征答，有奖的一个征答。然后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的话，就是谁是我真正的朋友啊？他就给那个朋友下一个定义啊。那所以从这所有这些的这个回答的人当中呢，就抽了，就是说这就是大家评选委员会就评出了三个，就是说比较就是说好的这个答案。这三个答案的话，其实都蛮有意思的哈。就谁是我真正的朋友？第一个朋友，谁可以成为我们真正的朋友呢？但是第一个朋友，第一种就是这个朋友的话，就是说，当全世界的人呢都抛弃我的时候，他仍然来找我的人，哎，对不对？啊，全世界人都抛弃我的时候，哎，他仍然来找我，这个人是我真正的朋友哈。哎，所以弟兄姐真的是哈，哎，这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哈，对不对？啊，我们的都是好的时候，人家来找我，对不对？那有朋自远来，不亦乐乎。但是真正当我们在落魄，我们在都在遭人抛弃的时候，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哇，那真的是一个朋友啊。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人生都需要爱的时候，我们是给别人锦上添花呢，还是你是给别人雪中送炭？我觉得雪中送炭的话，那往往这真的是我们的真正的朋友。锦上添花的人来太多了，大家看你好，都来，这太自然的事情了，对不对？当然不是说这个不好，你也不要千万怀疑，你好的时候别人来了，你什么目的？你也不要，别人来的话你就欢迎就是了。但是其实真正能够哈，就是跟我们一同往前走，走到底的话，就是当别人都抛弃我们的时候，他真的还可以跟我们。就像耶稣的话，别人都看不起我们，别人都怎么样，但是他的眼目就是一直很欣赏我们。一直很鼓励我们，一直接纳我们，是不是？甚至他把生命都给了我们，这是真正的朋友，阿们。所以神是我们真正的朋友，神也把一些人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成为那真正的朋友。第二种人，什么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啊？这个有一些人他就说啊，朋友就是当我们极其痛苦而说不出话来的时候的话，仍然能够理解我感受的人。哇哇，这就让我想到约伯那三个朋友。哇，那个三个朋友是你很痛苦的时候，他再来批判你一顿啊，说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啊，也是朋友啦，也是朋友，就是朋友，就是说都各样的朋友哈。但我还觉得就是说，朋友是真的是要鼓劲的，阿们。当我们很失望，我们很软弱，我们真的搞不清楚的时候的话，你都不清楚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他来只是握握你的手，拍拍你的肩膀，鼓励鼓励你，继续往前，阿们，不要放弃，继续往前，我还是相信你啊，这是真正的朋友，志气能够带领我们继续走前面的道路。我觉得耶稣的话也是这样，对不对？当我们其实真的是说，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落入到这样的境地的时候的话，我连叹息的声音都没有的时候的话，别人都不大理解的时候的话，我祷告的时候，耶稣安慰我的心，他说他知道我，而且最重要的话，他肯定我，阿们。而且这个最重要的，在低谷的时候我可以站起来，阿们，真正的朋友。然后第三种人呢，哎，我觉得就更宝贵了哈。这第三种朋友是什么呢？他说以喜乐的心见朋友。你很开心的时候见到朋友的时候，喜乐可以加倍。然后以痛苦的心见朋友的时候的话，痛苦可以减半。好不好啊？哎，我觉得真好，对不对？真的，他可以跟你一同开心。我觉得这是真的朋友。有些朋友的话，你在一起的话，你真的是就是你突破了，你成长了，你真的生命飞跃的时候的话，哇，他心里头不高兴， 啊，看不得你好啊、哦！啊，这个不是真正的朋友。然后有些人痛苦的时候的话，他让你更痛苦，对不对？哦，那就更麻烦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都不是真正的朋友。但他没讲到真正的朋友的话，以喜乐的心见朋友，喜乐可以加倍；以痛苦的心见朋友，朋友可以减半。弟兄姐妹，在爱里头的话，我们要达到的就是这个境界。罗马书那边讲到，你要与喜的人同喜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这真的只有在神的恩典当中，在神的爱里头的话，我们才可以活出这样一个无条件的爱。爱的话，其实爱是无条件的话，其实我觉得讲到一个很简单的话，就是说爱呢，其实就是希望对方好。阿们。跟主耶稣说，爱就是希望对方好。或者说你对对方说，我爱你就是希望看见你好。阿们。爱你，我们爱朋友就是希望看见朋友可以好。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其实所有的爱当中的话，我们真的需要求神就给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无条件的爱。那第三个方面的话，真的求神恩待我们爱里头的话，我们要学习承担那个使命。神不单单是要满足我们个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需要，神也不单单是借着我们好像要满足周围人的需要，更重要是让所有的人，无论是你或我，我们都在这个爱的满足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起认识神，一起经历神，这其实是最宝贵的一些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年的特会的话，我其实在祷告当中就需要看到神的国可以降临。那弟兄姐妹，其实我在祷告当中我越来越发现的话，与其说我们要热爱神的国，其实最根本来说的话，我们需要操练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学习热爱神。阿们。真的，你看到神的国降临，你看到神做的这些事情之后，如果没有个爱神的心，我们所服侍、我们所经历的，与我们仍然没有什么益处。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的话，爱是永不止息。然后接下来讲到先知的恩赐，然后讲到做这些服侍，他说这些说方言、说些这个先知的恩赐，终究都是要过去的。唯有神的爱才可以永远长存。其实我们在服侍神、服侍人的这些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渴望神的国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彰显，我们渴望经历神的荣耀。更重要，不单单是我们自己个人要满足，而是要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彰显，要照常为大。阿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定要出来的。如果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当中让人看不到神的时候，我们只是把人带来归向我们自己，存不到永远的，存不到永远的。唯有神的爱才可以永远的长存啊！所以真的是当我们说我们愿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说愿我们真的在这个国度当中，我们看到神掌权的这样一个实际，神就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教会的服侍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在服侍人没错，我们也在做这些的事情没错，但弟兄姐妹更重要的话，我们要一起起来，我们来看见神，来经历神。这是神在恩典当中他一直呼召我们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所以当耶稣的话他复活之后的话，他在加利利的海边向彼得来显现，对不对？向彼得来显现。那他问了彼得是三个问题，其实三个问题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他只是问彼得说，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弟兄姐妹们，你千万不要以为神很小气，神说我跟这些要来 compete， 对不对？我们常常跟我们的老公老夫老妻之间的话，常常都在对你爱我吗？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都在跟这些在 compete， 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弟兄姐妹，神没有那么小气，神是其他这一切他要赐给我们，但是神要让我们领受这一切，你能够守住这一切之前的话，神说你要先爱我。阿们。这是神爱我们的一个表现。神不像我们是要跟那争宠，哈哈，神不要让我们跟这些事情争宠，神要让我们能够爱得更好。所以他一直问彼得，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所以很多人的话，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爱我爱我爱我，我们就在爱的当中，我们就在那边挣扎。但其实原文里头的话，耶稣问彼得的时候的话，他是说，你能够用无条件的爱来爱我吗？彼得一听到这个无条件的爱的时候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点的时候，彼得的话一下子就想起他三次骂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他不敢说无条件的爱，对不对？所以他只是回答耶稣说，我用朋友的爱来爱你。 朋友，我们刚才讲到三个真正的朋友嘛，那三个真的就是说比较有假的时候，或者说不完全的时候，我不敢用无条件的爱你，但是我愿意用那个朋友的爱来爱你。所以这个换句话就是说，那个翻译的话，耶稣问你无条件的爱我吗？彼得说我以朋友的爱来爱你。所以第二次的话，耶稣又在问你用无条件的来爱我吗？彼得想来想去还是不大敢回答，所以彼得还是说我继续用这个朋友的爱爱你，为自己留有余地。彼得的话，他总算没有像以前那样的大炮一下子就出来了，就是先许诺再说。好的，所以他有所保留。但第三次的话，耶稣问的话，他说：“你真的以朋友的爱来爱我吗？”耶稣就他不再要求你无条件，他知道你也真的不行。那耶稣就在问：“你真的以朋友的爱来爱我吗？”哇，这一次彼得的话就更痛苦了。为什么？因为他连朋友的爱他都没有把握了。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啊，对不对？两个人山盟海誓的时候的话，对吧？一方问问你爱我吗？海枯石烂，对不对？这个东西没问题，第一句话就没问题。先把你骗到手再说，对不对？先答应了再说。但有些时候我们答应的话，根本没有想到我们所答应的有多么的困难，是不是？对不对？但耶稣一次问，两次问。第三次他已经没有什么期待，就用你的回答来问你一下的话，我们都觉得我们的回答其实仍然是毫无把握的。所以当耶稣说你真的以朋友的爱来爱我吗？彼得说你是知道的。原文的话，那个意思的话，再翻译的细一点的话，就是说你是知道的，我如果以我自己的爱来爱，就是一定不完全的，你都是知道的，但是呢我还是愿意敬你，就是这样。弟兄姐妹们，所以在爱神爱人的这些事情上面，我们软弱，我们自己知道吗？对方知道吗？神知道吗？我相信神都知道，只是我们有些时候不大知道，对方也不大知道，否则对方就不会上当受骗，对不对？啊，但是往前走的时候的话，虽然我们有各样的软弱，只要神知道就好，阿们。所以神的话就是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羊，神还是继续把羊交在我们的手中。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爱人的旅程里面真的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们自己以前都没想到，我们都拍着胸脯说我们答应得很痛快，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那这是我们还没有被考验的时候，当我们一旦被考验的时候的话，这就真的是我们需要神了，阿们。神知道我们虽然软弱，虽然做得不好，虽然做得不够，但神他愿意帮助我们，真的只要我们尽力就好。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心中有爱呢，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了。心中有爱的话，是因为我们知道了自己的软弱，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走不下去了，我们知道自己不能够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复活的耶稣他遇到了，他一直都在问我们这个问题，不是那一些的问题，还是我们心的问题。我是觉得的话，每次回到神的恩典当中，就是重新再次调整我们方向的时候，我也知道人生你要无悔的话，一定要心中有爱，阿们。爱够了，你在爱的恩典当中你尽力了，你人生就可以走得无怨无悔。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知道人的一生都不容易，我们每个人都在挑战当中，但是神他知道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最重要的是神他愿意帮助我们，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我们还是要继续爱，要爱得无怨无悔，阿们。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当我们继续在往前走的时候，我也知道神要呼召我们，其实就是要成为那个圣洁的器皿。圣洁的意思其实不是我们做得多好，而是说神的心意在我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了，这就是圣洁，就是恩待我们。而每个人的圣洁可能会不大一样，因为神给每个人的份会不一样。你千万不要看着别人，你这样说神啊，为什么他是这样啊？他是他的事啊，我们是我们的事。阿们。每个人我们做好这一部分的话，神的恩典就在我们环境里头开始就涌流了。我们在担着重担往前走吗？你觉得爱不容易吗？神都知道， 神的呼召就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就来到我这里，我必定要使我们要得到安息。神是要我们得到安息的，好不好？所以往前走，继续爱。跟主耶稣说往前走，继续爱。好吧，不容易，好吧，我们大家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在恩典当中，我们将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知道这是一个不容易的旅程。在爱的旅程当中，我们常常有受伤的经历，我们常常真的是有走不下去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但主耶稣，我们知道你的爱真的是那永不止息的爱，在你子民的呼求当中要沛然的降临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求主你担当我们这一切的重担，脱去那容易缠累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真的因着那前面的喜乐，我们可以继续爱，我们可以爱到底，爱得无怨无悔。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凭着爱心撒种，我们就在爱里头我们有所收割。主耶稣，我们再次知道在你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有神的爱。为了这份爱，神你一直都在我们生命当中在叩门，你一直要将这个爱要注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说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的时候，我们的心一渴想你，你的爱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头。圣灵，我们继续欢迎你，真的让我们在生命成长的旅程里头，我们知道神的爱就是为我们这个时候所预备的。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越往前走越明白，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真知道耶稣真的爱我，耶稣他真的爱我，耶稣的爱就在这个时候已经为我预备。圣灵，我们恳求你来摸着每个人的心，让每个人被圣灵来充满，靠着主的爱，我们勇敢地往前，勇敢地活下去，勇敢地拥抱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预备。主，我们真的求主你来复兴我们，复兴我们心中的圣洁，让我们有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我们与你来亲近。祝福每个人分别为圣，成为尊贵荣耀的器皿，献上自己为你而活。